在我们还没有开示之前呢，我们先会礼赞佛陀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法呢是源自于佛陀，听到吗？后面听到吗？好，那么来合掌啊，把你的心念呢放在佛陀的德恨上，一起念呢。南无大士是说礼赞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啊，礼赞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礼赞世尊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今天呢，要为大众开示啊，心中无恨。我们修学呀。学习佛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啊，是为什么？解脱什么？解脱痛苦啊，解脱痛苦。然后佛陀说，就像大海啊，只有一种味道，咸的味道。同样的，我的法呢，只讲苦及苦的解脱。那这个苦呢，可以分为身苦跟心苦。啊，身的苦呢，是来自身体上的毒素。我们如果一个人生病呢，太半呢是因为身体累积了很多的毒素，所以现在呢很流行排毒啊，身体上的排毒，有排毒大餐、排毒机器，还有排毒的各种药品啊。现在只要你挂上一个排毒的呢，这个产品呢就会非常的畅销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呢把很多的时间呢都花在这个身体上的排毒。那心灵上呢，心灵上有没有毒啊？啊，心灵上的毒素啊比身体上的毒素啊来得更加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身体上的毒素啊只让你痛苦一时，但是心灵上的毒素呢，不但让你今生痛苦，来世痛苦，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更是生生死死啊，一生又一生的被这个痛苦围绕着。可是呢，啊，一般上的人呢，都花很多时间在很精进的去做身体上的排毒，讲到心灵上的排毒呢，他们可能没有这么精进了，所以我们都是很短视啊，只看到这一生，没有看到更远的未来。好，那我们来看看现在马来西亚的治安啊，上两个星期在宾州有一个州议员的太太被抢劫过后呢，同时被匪徒呢杀死啊， 那根据报章上的报道呢，匪徒下的那一刀，一刀直接杀过去呢，中了他的胸口，马上死亡。所以这个是很狠毒、很狠毒的刀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的第二次大战啊，由于希特勒啊，德国的希特勒呢，很厌恶、很憎恨这个犹太人呢、啊，所以他采取了一个灭犹太人的啊，灭族啊，灭犹太族的一种手段，所以把很多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呢抓起来，放进集中营里 （concentration camp）， 然后很多时候呢，他就把那个 gas 的火开。啊，把他们全部呢闷死在里面，然后呢，又把他的脂肪，尸体的脂肪拿去当肥皂给你们用，好、哦，所以这么狠毒的人呐、啊，你听完这些故事过后，你会不会恨他们？你恨他们的狠毒吗？恨还是不恨？来，请你们跟我合作一下。啊、哦，恨！如果你恨呢，你就是心中有恨了。啊、哦，我们今天讲的是心中无恨。啊、哦，所以呢，对这些狠毒的人呢，我们不应该起嗔恨，因为你起嗔恨，你是带着嗔恨，每一个嗔恨都是不善心，会留下不善的果报。所以佛法跟世间法是不一样的。哦，你说打抱不平嘛？啊，打抱不平，你自己也卷入里面呢，你自己也累积了很多的恶业。啊，世间法是打抱不平，佛法不是打抱不平，佛法是往内关照，关照你自己的贪嗔痴。好，那对这种狠毒的人呢，我们心中不要有恨，因为对他们的无明啊。他们做出这种狠毒的事情呢，是因为无明。好、哦，那对这些无明的人呢，我们要有悲心 ，karuna， 要有悲心，因为呢，他们不知道他们所造下的恶业呢，会带给他们无止境的痛苦。就像比如说 Hitler， 后来他怎样呢？他自杀了。当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输了嘛，所以他只好自杀。一个自杀的人呢，他自杀就证明了他当生这一生已经受到果报。那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要死的时候，他心中会不会升起快乐？不会。好、哦，临终的那一刻是非常重要的啊！对一个要死的人呢，临终那一刻如果是充满着怨恨、充满着悲愤、充满着伤心的呢，这个人呢肯定去十二道。然后他一生中杀了这么多犹太人，啊，他导致了世界第二次大战，所以很多人呢都因为他死亡。所以他所留下的恶业呢，在漫长的轮回中啊，他也没有办法偿还，没有办法还清啊。所以对这种无明的人呢，我们不需要去恨他，哦，我们要对他的无明呢，对他以后将来会遭受到的果报呢，而升起悲心。那是什么使到这些人呢？这些人的心呢，受到这么强烈的污染？邪见，还有呢？啊，是什么使到他们的心呢、啊，受到这么强烈的污染呢？嗔心，还有呢？啊，佛陀在相应部。啊，皮带束缚经的时候讲到，他说：“诸比丘， 应时常如此反省自己，长久以来呢，这个心呢、啊、就一直受到贪嗔痴的污染。诸比丘，众生呢透过心的烦恼呢而污染，众生透过心的净化而净化，所以是贪嗔痴污染了我们这颗心。当我们这颗心被贪嗔痴污染的时候呢，我们的身口意也跟着污染。好，所以我们心灵的毒啊，就是这三毒：贪、嗔、痴。那什么是贪呢？贪有强烈到细微的，所以一切的啊，包括一切不同程度的贪、喜欢、喜爱啊、执着、沉迷、占有、贪婪、渴望、欲望、渴望五尘的享受，比如说希望眼睛只看到漂亮的，耳朵只听到悦耳的，鼻子只嗅到香的，舌头只尝到好吃的，身体要触到软的，这种叫做渴望五欲享受，这种也是贪。还有渴望财产啊，渴望名誉，渴望啊多多子女，包括渴望生命，希望死了能够再来，这种种呢都是贪的表现。所以不要以为大贪才是贪、哦、小贪当然一个你喜欢这个喜欢那个也是一种贪。那嗔呢，我们来先了解这三毒、哦、嗔呢包括一切各种程度的不喜欢、讨厌、反感、嗔恨、烦躁、怀恨、生气、报复、厌烦、恼怒、凶恶、残暴等等，这一切呢都包括在嗔里面。那痴呢，痴包括一切的愚笨、昏暗、迷惑、无知、偏见、主观啊、哦，主观也是痴的一种表现啊、哦，疯狂、邪见也是痴的表现。然后最高深的啊、哦，是对四圣谛的无知，以及对世间三相的无知。世间三相是什么呢？无常、苦、无我啊、哦。佛陀讲啊，一切法。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对这种世间法的不认识呢，也是痴的一种表现。那佛陀在《增支部》里面呢，《Anguttara Nikaya》有讲到，他说贪的过失啊很小，它消失的很缓慢。嗔的过失呢很大，但是它迅速的消失。嗔的过失呢很大，但是它消失的非常缓慢。那今天我们就针对嗔来讲，因为嗔的过失很大，它能够迅速的消失。为什么说嗔的过失很大呢？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火烧五功德林、哦、当一个人一生起嗔火的时候呢，那个嗔火烧掉所有他累积下的功德。这只是一个譬喻了、哦、并不是真的烧掉所有的功德、哦、我们所做的一些善事呢，留下的善业是不会被烧掉的， 哦，它只是形容一个人呢一生起嗔火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坏事，哦，一个人被嗔火震服的时候呢，他失去了理智，他甚至会杀害自己的父母，而造下了五个重业。哪五个重业呢？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死佛、畜生、分裂生团，这五个。好，所以当一个人被嗔火征服的时候呢，他会造下这五个重业。那一旦这个重业一造下去呢，他这一生呢永远也没有机会证到禅那，更不用说证到道果。那他下一世呢肯定呢是下地狱，好，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救他。那在这一生中呢，因为他杀父杀母嘛，好，所以他得到世人的谴责，他去到那里呢得不到别人的信任，这是现世的果报，加上下一世的下地狱的果报。所以说嗔呐的过世呢非常的大。希特勒刚才讲的希特勒也是因为一颗嗔心呐，使到千千万万的人丧生，所以说嗔的过世非常的大。但是他很快，这个嗔一升起呢，他很快就消失。好，当一个人呢失去理智，造下了这个杀父杀母的事情过后呢，如果他理智清醒的时候呢，他就马上感到后悔，他马上感到后悔刚才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可能就会忏悔。好，所以说这个嗔啊，它消失得很快。而且呢人的本性呢，就是喜欢快乐，不喜欢这些烦恼，不喜欢痛苦。当嗔升起的时候，自己心中是非常的痛苦的。好，当一个人升起嗔心的时候呢，他脸上呢特别发红，心脏呢跳得特别厉害，身体呢可能也在发抖。是这种痛苦的表现呢，其实他心中，我们人的心中啊，一点都不喜欢。所以能够马上克制这个，哦，离开这一个不舒服的境界呢，是我们的欲望。所以这个只要你理智，哦，只要你一清醒过来呢，你就马上想离开这种嗔恨的这个境界。所以说嗔恨呢它迅速的消失。那我们来再研究这个嗔啊，嗔呢，只是一个心所啊。你们没有读阿毗达摩，如果有读阿毗达摩，你应该知道世间上呢有四种，世间上呢有两种真谛，一种叫做世俗谛，一种叫做真实谛。真实谛呢包括心所。色法跟涅槃四个，所以这个嗔呐，是一种心所，它不是你的、我的，不是一个我，它只是一个因缘法，随着因缘升起，它升起；随着因缘消灭，它消灭。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的。好，所有的究竟地呢，都有四个特相啊，第一个。对，四个这个有四种方法来尝试这个究竟地。那嗔的特性是什么呢？是凶恶残暴，哦，好像被戏怒的蛇一样。当一条蛇被戏怒的时候，他就想反攻打击，哦，所以嗔的作用呢就会慢，就嗔的作用是蔓延，哦，好像一滴毒药，哦，当你吞下一滴毒药的时候，那个毒药呢走进你的血液里面，它马上就蔓延到全身了。所以嗔的作用呢就像毒药一样蔓延在 蔓延进全身，啊，或者嗔的作用呢，是燃烧自己的衣处，因为嗔心一升起，每一颗心呢都会产生出很多的色聚，我们叫心生色法，啊，嗔恨的心呢就会产生出很多色聚，那每一粒色聚里面呢都有地、水、火、风，那嗔恨产生出来的色聚呢，那个火，啊，特别的强烈，所以一个嗔恨，一个啊升起嗔恨的人呢，他的心一定是热的、燃烧的，所以嗔的作用呢是燃烧自己的衣处，啊，好像森林之火这样，啊，你一点呢，啊，马上就蔓延出去了。所以嗔一升起呢，蔓延到全身。那嗔的现起呢，当嗔升起的时候，你第一个念头就想毁坏、攻击、想破坏，就好像啊得到机会的敌人这样，啊，一个敌人呢一得到机会呢，他马上就想攻击、想破坏、想毁坏。那嗔的静音呢，最近的原因产生这个嗔心呢，啊，最捷径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九种嗔恨事。哪九种呢？来，第一个，当一个人想到过去啊某某人呢正在做对我不起的事，或者是他想到过去某某人呢正在做对我不利的事情而感到生气，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他想到过现在，哦，他正在做对我不利的事，所以他心生嗔恨。第三个情况呢，未来这个人呢将会做出对我不利的事而感到生气。第四个情况呢，他想到过去呢这个人呢曾经做对我亲爱的人不利的事，比如说我的父母啊、我的儿子啊、我的太太啊等等，所以他心生愤恨。第五个呢，他想到现在这个人呢，啊，正在做对我亲爱的人不利的事，所以他感到生气。接下来呢，他想到未来呢他会做对我亲爱的人不利的事情而感到生气。另外一个呢，他想到过去他对我的敌人有意，所以他感到生气。或者他想到现在他正在利益我的敌人，所以他感到生气。那最后一个呢，未来他也会利益我的敌人，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感到生气。所以根据论述啊 commentary 啊，这九种会引起你的嗔心。那怎样呢，当这九种升起来的时候，啊，想到这九种事的时候，比如说想到说他现在正在做对我不利的事，而心中要如何没有怨恨，啊，一般上人家这么想，啊，他现在正在做对我不利的事而产生嗔恨。那现在我们知道每一个嗔恨呢一旦升起呢，就是意业，就是造业，啊，意的业。那如果你不能够控制意业呢，它就会延伸到口业，你就会骂人了，啊，那再控制不了，你就会延伸到 深夜你就开始打人或者杀人，那你就造下了无可弥补的错误。所以呢，我们要在我们要停留在意业那方面，不要让这个意业呢蔓延到我们的口业，蔓延到我们的身业。所以当你想到哦，现在这个人呢正在做对我不利的事，你要如何心中不恨？那舍利弗呢，我们拿舍利弗尊者的例子来讲，在增支部呢，增支部安古塔拉尼嘎亚四十哄这一章里面呢，有一次呢舍利弗尊者他想出外游行，然后他就跟佛陀告假，那很多比丘呢也来跟舍利弗尊者告假，那舍利弗尊者呢就叫出他们的名字，一一的叫出他们的名字。刚好在 这群比丘里面呢，有一位比丘呢，他很希望舍利弗尊者呢也能够叫他的名字，因为被大弟子，佛陀是上首弟子，智慧第一的，能够被上首弟子叫出他的名字呢，他觉得是一种荣幸，所以他心中很期望舍利弗尊者能够叫他的名字。但是呢，因为舍利弗尊者也记不得他了，所以并没有叫他的名字。而且在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的这个袈裟的一角啊，刚好不小心呢碰到他的袈裟，就是因为这两件小小的事情啊，他心中升起了嗔恨。所以你看这个嗔恨呢，是多么的容易升起。他是个出家人呢，不叫你的名字就算了，这样他也会升起嗔恨。他的袈裟动到你的袈裟，你也生嗔恨。这个说明嗔恨本身啊，这种毒药啊，这种毒素啊，很容易在我们心中升起的。所以他心中就很生气舍利弗尊者，所以他就毁谤，在佛陀面前毁谤舍利弗尊者。他跟佛陀说：“世尊，舍利弗尊者呢，以为他自己是上首弟子，他毁谤我，而且还打了我一记，我的耳朵啊，差一点被他打的，聋掉了。他竟然这样去毁谤舍利弗尊者，而且他又说，然后舍利弗尊者呢，连道歉都没有说一声，就转身走了。佛陀会相信他吗？会相信他吗？当然不会哈。但是佛陀也不会说你说谎啊，佛陀绝对不会说。好，就请舍利弗尊者来。为什么佛陀不直接说为什么你去毁谤另外一个人呢，而要请舍利弗尊者来澄清呢？这个就是他的智慧了这个就是佛陀的智慧了有智慧的人做的每一件事情呢，一定有他的原因。那什么原因呢？当我讲完之后你就会明白了。那当这个事呢传出去的时候啊，目犍连尊者跟阿难尊者呢就到处的宣布，各位比丘大家快来集合在一起舍利弗尊者呢就要做狮子吼了， Lion Roar 啊，狮子吼了。所以大家就召集了很多比丘来一起见佛陀。那当舍利弗尊者来到佛陀的面前呢，那佛陀说这某某比丘呢说你呢打毁谤他，然后打了他一记耳光啊，差点使他聋掉，又没有做一声道歉就走了，是不是啊？如果你是舍利弗尊者，你会怎样？一般凡夫呢，他就会讲说：“冤枉哦，那也怎么可能？我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一般凡夫呢，一定会这样回答。被人家冤枉啊，可真的是不好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回答呢？我们不喜欢被人家冤枉。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被人家冤枉？因为我们凡夫啊，心中这个我啊非常的强，那个我啊非常的强，所以我们一般上会这样的回答。 但是舍利弗尊者阿罗汉啊，已经去掉了这个我啊，他不会去跟你争辩的，他不会跟你说燕王啊，我没有做好、哦，他会像我们一般凡夫这样反应，好、哦，所以他说世尊，如果一个人呢，他也没有否认哦，没有否认说哦，我没有打他，啊、哦，他说世尊，如果一个人呢，没有把他的正念，哦，牢固的守在他的身体上，这个人呢，就可能在得罪别人的时候呢，不说一声道歉就转身走了。他说，就像大地，你们听得清楚吗？好，就像大地，在大地呢，很多人把鲜花、香水丢在大地上，也有人把尿、好粪便撒在大地上。或者吐痰、啊、把血呢喷在大地上、啊、对这个可爱的可喜的目标、啊、或者是可恶的不可喜的目标，比如说香水是可喜的、啊、粪便痰血都是不可喜的，所以这些可喜跟不可喜的目标呢，这个大地呢都不感到畏惧，他不感到嗔恨，他也不感到讨厌，大地是不为所动的。同样的，世尊，我的心呐、啊，就像大地一样，一样广阔无边无际。我的心中呢，是没有丝毫的嗔恨的。舍利弗尊者这么回答。那这是他举的第一个例子，然后他又继续说。世尊，就像大海啊，水海水一样啊，有人呢把花丢在海水里啊，把好的珠宝呢丢进海水里面，那也有人呢把痰呢吐在海水里面，或者在海水里面撒尿等等啊，但是这个海水呢，对这些可喜的东西或者是讨厌的东西呢，海水呢都不为所动，他心中呢不感到畏惧，不感到讨厌，不感到厌恶。同样的，世尊，我的心呢、啊、就像大海洋一样广阔无边，我的心呢没有一点点的嗔恨。这是他给的第二个例子，然后他又继续说，就像火、哦、火呢烧起来的时候呢，它会烧掉所有清洁的东西跟肮脏的东西、哦、但是呢火呢并不因为烧掉清洁的东西或者烧掉肮脏的东西而感到畏惧或者感到嗔恨厌恶等等。同样的、哦、世尊、哦、我的心呢、啊、就像火一般、哦、广阔无边，我的心中呢没有一点点的嗔恨，心中无恨、哦、那接着他又继续说、哦、世尊、哦、就像风一样，风呢它可以吹走清洁的东西啊，他把香花给吹走了，把屋子房子好的漂亮的他都吹走了，那把肮脏的东西呢他也吹走啊，尿便全部他全部吹走了。那当风啊触到这些可喜的或者不可喜的东西呢，这个风呢是没有一点畏惧，没有一点讨厌，没有一点厌恶的。同样的，我的心呢、啊、像风一样无边无际一片广阔，我的心呢是没有丝毫的嗔恨。这是他给的第四个例子。接着他又说，世尊， 像一个擦脚布一样，擦地布啊，抹布啊。这个抹布呢，把地上的香的香水呢也抹掉，好，把地上的粪便，把地上的尿全部给抹掉。但是呢，这个抹布呢，当它触到这个可洗的跟不可洗的东西的时候呢，它并没有丝毫的畏惧，好，它并没有丝毫的厌恶跟嗔恨。同样的，我的心呢、啊，就像擦脚布一样，这个抹布一样，没有一点的嗔恨。这是第五个，他给的第五个例子。然后他又继续说，啊，世尊，啊，就像印度的贱民，啊，印度是有阶级的哈，最低的一级叫做贱民，啊，这个贱民是不给碰到婆罗门的哈。啊，像印度的贱民这样哈，衣衫褴褛，拿着一个钵呢，到处跟人家乞食。同样的，我就像这个贱民这样，很卑微的，只拿着我的钵呢，到处跟人家乞食。啊，我的心呢，是一片的广阔，没有一点怨恨。这是他给的，舍利弗尊者给的第五个例子。那第六个呢，他说，世尊，啊，就像一条公牛，他的脚啊，公牛的脚被去掉了的公牛，啊，从这条街走到另外一条街，从来不用他的脚，这头上的脚跟他的蹄啊，脚蹄，这个牛蹄啊，去伤害任何人。同样的，哦，我就像一条被去掉脚的公牛，啊，从一处呢漫游到另外一处，心中呢是一片广阔，没有丝毫的怨恨。接着下来呢，舍利弗尊者呢又再举出几个例子，一共举出了九个例子。当他举出了这九个例子来宣示自己心中的无恨，以及宣示自己的德恨的时候呢，整个大地呢都为之震动，大地呢也震动了九次，来赞扬舍利弗尊者的德恨。那当这个比丘呢听完舍利弗尊者的话的时候呢，他马上站起来跪在佛陀面前跟佛陀忏悔，他说，世尊，我是多么的无明，我是多么的愚笨啊！啊，我竟然说谎来毁谤舍利弗尊者，啊，我真是罪该万死！啊，我请求世尊原谅我的过失，我下定决心呢，以后我也不会再犯上同样的过错。那世尊说，你能够承认你自己的愚笨呢？啊，然后决定呢，下一次呢，不再重犯了。这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好，那他就请求舍利弗尊者原谅这位愚笨的人。那舍利弗尊者说，哦，我原谅他。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呢还向他合十，请求这位比丘呢原谅他。啊，舍利弗尊者请求这位比丘原谅他，如果他真的有冒犯到他。这你看舍利弗尊者的宽宏大量，啊，所以当这个结束的时候呢，很多比丘呢就非常赞叹舍利弗尊者，他说这个人呢竟然向佛陀面前诽谤舍利弗尊者，那舍利弗尊者呢不但没有，啊，不但原谅他，还请求，还跟他喝食，他是上首弟子嘞，佛陀之下就是舍利弗尊者，还跟他喝食，请求他的原谅。哇，所以大家非常赞叹啊舍利弗的德恨。那有一次呢，啊，就是我从国外回来，啊，刚回到马来西亚呢，我也听到很多人在诽谤我，啊，那时候呢我就坐着打坐，啊，就想，啊，愿这些诽谤我的人呢脱离一切苦难，啊， 愿这些毁谤我的人呢，脱离将来会受到的苦报。哦，当我这样在打坐的时候呢，我心中呢升起了很大的快乐，非常大的快乐。然后我又在想，这些毁谤我的人呢，他们心中一定是很痛苦，跟我现在所体验到快乐啊，真的是相差是万大千里。哦，所以呢，我对这些毁谤我的人呢，也没有一，当我在送这个慈爱餐给他的时候呢，我心中没有一点嗔恨。不但如此呢，我承受到了，我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喜乐。所以今天的主题啊，心中无恨啊，也就是我在打坐的时候突然间冒出来的心中无恨所带给我的心灵上的快乐。好，所以讲到这个啊，心中无恨呢，那你们可能想啊，再回到佛陀刚才讲到，佛陀为什么不直接就跟这位愚笨的比丘说你说谎？啊，佛陀是天下天事，他天下的事情他都知道嘛，啊，他只要应用神通一看，他就知道这个人在说谎了。但是为什么他不当面就指责说他你说谎，而要叫舍利弗尊者来澄清呢？为什么呢？嗯，这是其中第一个，就是让那个比丘呢有机会知道自己的错，并且有机会向舍利弗当面向舍利弗尊者忏悔。好，那佛陀说，如果呢舍利弗尊者啊，佛陀跟舍利弗尊者说啊，舍利弗原谅他吧，如果你不原谅他的话呢，他的头啊会被劈成七片。所以佛陀呢啊，由于怀着对这个愚笨比丘的悲心呢，啊，想给这个愚笨的比丘一个机会呢，向舍利弗尊者忏悔，所以他才能够免掉他的头啊被劈成七瓣，没有人会劈他，业力会劈他。好，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这个佛陀呢也希望呢舍利弗尊者呢能够向众人表扬他自己的德行，让众人呢对他的上首弟子呢升起无比的敬佩跟尊敬。啊，所以这是佛陀为什么不当面指责这个愚笨比丘的。这里智者做事情呢都有他背后的目的。啊，好，那你可能问说，心中无恨，舍利弗尊者他是阿罗汉啊，当然不会起嗔恨了，我们还是凡夫哎，要怎么修呢？要怎么修？好，那舍利弗尊者呢，他是如何用正念呢，啊，系在自己的身体上？他说过嘛，哈，如果一个有正念的人呢，如果他用他的正念呢系在自己的身体上，就是说修这个生念处的时候呢，啊，一个没有正念的人呢，一个没有把正念放在自己身体上的人呢，他可能在打了别人没有说一声抱歉就离开了，啊，但是一个有正念的人呢，啊，他用很坚固的正念呢守在自己的身体上呢，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舍利弗尊者呢如何用正念呢守在自己的身体上，而使到自己在遭受毁谤的时候不生嗔恨？在《大象辟易经》里面，啊，Mahahati Padopama Sutta，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经典，在《Majjhima Nikaya》啊，舍利弗尊者讲的《大象辟易经》。舍利弗尊者比喻，啊，刚开始呢，他讲的是说，啊，一切善法呢都会流进四圣地，一切善法呢都被四圣地容纳在里面。那他说什么是四圣地呢？苦集灭道， 那第一开始他讲苦集灭道苦，什么是苦地呢？自取无取运就是苦地。然后他又分析什么是无取运，什么是 他开始什么是色受想行识，什么是色蕴。舍利弗尊者说四大地水火风湿，然后依靠这个地水火风生产出来的24种色法叫做色蕴。所以地水火风这个四大呢，再加上依靠这个四大产生出来的24种色法，包括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再包括色、声、香、味、触。其实触呢就是地火风这三个就是触了。好，所以这些都是色蕴。好，那然后舍利弗尊者又讲什么是地呢？什么是地界？地界呢可以分为内在的跟外在的。内在的地界呢，凡是在身体以内有硬的、粗的、被贪爱执取的 都叫地界。包括我们的头发、我们的身体、我们的骨头、我们的肌肉、我们的毛、体毛、指甲、牙齿、内脏等等的，里面胰脏、心脏、肺脏、小肠、粪便、胃生物等等，这些有粗跟硬的特相的叫做内在的地大。那外在的地大呢，就是整片大地了。然后他说不管内在的地界或者是外在的地界都是界而已。界呢法利文叫做达度，达度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有自己，他自己持有自己的特相。比如说地，地的特相是什么？你摸一摸你的手，来，你感到什么？感觉到什么？粗或者是硬，对不对？这个就是地大了，这个就是地大。所以呢，他说，巴利文我们叫做巴塔维达度，达度的意思就是他自己持有自己的特相。所以地界它的特相是什么？就是粗跟硬。所以舍利弗尊者讲说，地界呢，不管是内在跟外在的地界呢，纯粹只是地界。一个人呢，一个禅修者呢，应该如实的了知，地界纯粹只是地界，并不是我的。这个是很比较深的法哈，但是呢，因为我们的观众里面呢，程度也有深的，也有浅的，所以我们讲经的人呢，一定也要讲深的，也要讲浅的啊，为了照顾到大家。那什么是我的呢？如果你认为东西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控制它，才可以称为是我的。那这个地大，这个粗跟硬呢，你可以不可以控制它？哎呀，我的骨头请你软一点，软一点，可以吗？你不能够控制。哎呀，我的身体啊，你今天不要这么僵硬好不好？可以不可以控制？不可以控制。不可以控制的东西呢，就是无我。所以呢，佛陀说，这个舍利弗尊者说，不管是内在身体的地界、啊，或者是外在的地界，我们要如实的用智慧的去了知它，不是我，不是我的。然后他又说，有那么一天呢，这个整片大地啊，受到下面，我们大地的下面是什么？ 水嘛，哈，受到水的波动、水的困扰的时候呢，整个大地可能就会被毁灭掉了。你看，一片广阔的大地呢，最终呢都会消灭，会不见，会毁坏。更何况这个身体里面小小的这个地界，哈，这个小小的地界，它是因为我们过去的贪爱所产生的，而这个只是短暂，一年和合，只是短暂的存在罢了。所以呢，不可能呢，把这个地身体里面的地界呢，当作是我的，明白吗？要不要休息一下？三点半，要不要休息一下？我看有人在打瞌睡了，那休息五分钟，好。一些听不懂的呢也没有关系哈，我们听闻佛法呢不能够每次都听浅的，这样你永远也不会进步。第一次听不明白没有关系，改次再听，再以后再听，你就慢慢明白了。好，刚才讲到地，然后我们现在讲舍利弗尊者再讲，又再继续讲水。什么是水界呢？我们的身体是由四界组成的，就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他已经讲过了地界，什么是水界呢？水界是包括内在跟外在的水界。那什么是内在的水界呢？凡是身体以内由过去的贪爱所执取的、所产生出来的、有流动性的，都是内在的水界。比如说我们的眼泪、我们的尿、鼻涕、血、口水、汗、脂肪等等、痰会流动的呢，都是内在的水界。不管是外在的水界，外在的水还是身体里面的水呢，都纯粹只是水界。水界的特性是什么？流动，所以这个血在流动，汗在流，眼泪在流，这些比如说都是它的自然的本质，是。所以呢，不管是外在的水界还是内在的水界呢，一个人呢，一个禅修者呢，应该以智慧的如实的知道呢，它纯粹只是水界，并不是我的自体，我的自我。如果是我的，如果水界，你身体的水界是你的，还是我的自我的话呢？那你就叫在夏天的时候，你叫你的汗水，你不要流出来，你不要流出来，可以吗？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代表什么呢？代表它是因缘法。因缘法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可以控制的就是有一个我。如果是因缘法呢，就是随着因缘而改变的，这种就是无我了。所以无我呢是要通过因缘法来了知的。那佛陀那非佛正直又继续说了，有那么一天呢，这个水呀，外面的水呢，会冲掉所有的房屋，冲掉所有的村镇、市镇、村落，包括冲掉把整个国家给毁灭掉了。但是呢，又会有那么一天呢，这个水呀，慢慢的干枯掉了，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减到最后呢。整个世界上的水啊，我们用我们的手指头啊，这样一个半寸呢，沾下去只剩下这么半寸罢了。所以这样一片广阔的大海洋啊，到最后呢，都是那样无常， 会毁灭的，会消失的，会变化流浅的，更何况是这身这小小身体里面的水，更加是无常的。好，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认为，这个身体的水呢，根本是无常无我的。然后舍利弗尊者又继续说，身体的火界、火界可以分为内在的火跟外在的火界。内在的火界呢，凡是一切可以让你的身体感到温热的，可以消化你吃下去的食物，而使到你头发变白的，使到你皱纹长出来的，使到你喝下去的饮料呢可以充分的消化的，这些呢都叫做内在的火。所以 那些白头发比较多的人呢，我相信他里面的火比较强烈。我们世代一直都是不平衡的啊，世代一直都不平衡的，有时候水特别大，水大特别多，有时候风大特别多，有时候火大特别多，有时候地大特别多。所以那些老的特别快的啊，白头发特别多啊，特别多皱纹的啊，这些应该是它里面的火大特别多。那些火大是不是你的？是不是你的？这火大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也不是我自己，它是因缘法来的。那佛陀说呢，舍利弗尊者说呢，不管是外面的火大呢，还是身体的火大呢，纯粹只是火大，纯粹只是火界。那火界的作用呢，就是使到我们的色法成熟老化，它的作用就是这样。那有那么一天呢，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应该如实了知这个火大呢，火界呢，不是我，不是我的自我。那有那么一天呢，这个外在的火会烧掉所有的村镇，烧掉所有的村落城市烧掉所有的树林。但是呢，又有那么一天呢，在这个夏天的最后一月里面呢，天气是热到没有会有那么一天呢人们呢为了寻找这个火他要用石头去摩擦取火当火很猛烈的时候，它可以烧掉全部。但是呢，又会有那么一天呢，没有一点火，你要用石头去取火，这表示什么？表示什么呢？无常啊，表示无常啊。所以呢，就算是外面的火大呢，都是这样无常，会坏灭，会消灭，会不见，流迁变化。更何况我们这身体里面小小的火界，它只是暂时存在短暂的存在而已，所以呢，不能够把这个身体的火界呢当作是我的。接着下来是风大，风界，风界有内在的风界跟外在的风界。什么是内在的风界呢？凡是有推动的，会推动的呢，比如说里面的肠胃风，肚子有时候会咕噜咕噜咕噜，那个也是风界。然后我们的手会移动，这个也是风界。然后我们会抬气啊，我们会打嗝啊，这些使到你的风往上打嗝，使到你的风往下，你就不好听一点放屁了。所以这些呢都是身体的风界，不管是外面的风界呢还是身体里面的风界呢，纯粹只是 element 纯粹只是 dhatu 界罢了那是风界的作用呢就是推动而已。所以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应该如实了知 身体里面的风界啊，不管是上下风，上的风下的风，还是肚子里面的风，还是你安般念呼啊进出来的风等等呢，都不是我，也不是我的。好，那有那么一天呢，啊，外在的风啊，那狂风暴雨的时候，台风、龙卷风呢，会扫狂扫整个村镇，啊，整个房子、整个建筑物全部倒。好，啊，继续从这一国呢，这个风啊，台风啊，从这一国呢会吹到啊，把整吹到另外一国。所以这个风呢，可以扫掉所有的村镇、所有的城市跟国家。但是呢，也会有那么一天呢，啊，在夏天夏季的最后一个月呢，一点风都没有。所以人们呢，要拿着扇子呢，啊，拼命的去找这个风。所以这说明什么呢？无常，哦，风可以这么猛烈，也可以到一段时间完全没有风，你还要特地去制造那个风，所以你要开风扇，哦，所以外在的风啊，尽管这么大这么疯狂啊，都是这样无常，更何况是你这个身体里面小小的风。所以呢，不能够把这个身体的风界当作是我的自我。那当一个禅修者呢，这里佛顺者这么解释，当一个禅修者这样如实的观察自己身体是由这个地界、水界、风界跟风地水火风组成，他这样一直观的时候呢，他把正念呢系在这个四大，哦，这时候呢，那有人突然诽谤他，哦，辱骂他，欺负他，这时候呢，他知道，哦，比如说那个声音，辱骂的声音是不悦耳的，哦，当这个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我们耳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升起了一个感受。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声音是也是色法，耳根也是色法，这个叫所造色，依靠四大产生出来的色法。所以当这个声音色法也撞击到这个色耳根的这个色法呢，就会升起了一种受，什么受啊？当不悦耳的人家辱骂你的、诽谤你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的时候，会升起什么受？苦受，好，哦，升起苦受。因为十二因缘讲嘛，由处缘以处而生受，哦，那对这个受呢，啊，佛陀举了三个例子，哦，我们是凡夫嘛，凡夫对受的反应是一种，那个修行者呢，修行者对受起的反应又是另外一种，那圣者呢，圣者对受的反应呢又是另外一种。好，我们再看凡夫，哦，当一个人诽谤你的时候啊，这个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的时候，你升起了苦受，过后呢你会再升起怎样？嗔恨，哦，一切苦受的背后啊都潜伏着嗔恨啊，这在相应部呢佛陀有讲过啊，一切苦受的背后呢潜伏着嗔恨。那如果你不观苦受的时候，苦受升起的时候你不观它，苦受无常，苦受无常。为什么苦受是无常呢？啊，因为它是因缘法，因为那个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才升起的那个受。如果那个不悦耳的声音没有撞击我们的耳根的时候，苦受会不会升起？不会升起。所以苦受是无常，无我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一个因缘法来的。那但是凡夫呢，因为他没有如实的观无常无我，所以他就会只取这个苦受 啊，这个苦受是我的，我在痛苦，我在痛苦。所以凡夫呢，把这个苦受呢，刻在岩石上，岩石啊 ，rock 啊，你把这个字刻在岩石上啊，要多久才会消？它才会消失？要多久？要漫长，可能下一次都会消失哈。下一次如果你再出生，看见你刻的那个恨字啊，哇，还在那边，我已经投胎了嘞，我的恨还在那边，你看。所以凡夫就是这样，佛陀讲的哈，他说凡夫呢，对心中产生出来的受啊，他把它刻在岩石上，久久呢都不会磨灭，因为他执取它是永恒的。因为他不能够如实知见这个受是因缘法，所以他把心中升起的苦受乐受呢，当作是永恒的，是我的，所以他刻在岩石上，让他不会消灭。好，那如果是禅修者呢？禅修者面对这个心中升起的苦受跟乐受，他是怎样反应的？这边有很多禅修者啊，哎，你们怎么反应？啊？那佛陀说呢，禅修者呢，把这个苦受跟乐受呢，写在沙滩上。你一写上去，写在沙滩上呢，海水一冲过来，就扫掉了，没有了。哦，所以他有写下来，但是留下的时间呢非常的短，不像刻在颜色上这么，哦，下一次还会在那边，哦，所以他心中的确升起苦受，因为苦受是真实法，的确是他有苦受，但是呢他观他无常，无常无我，无我不是我的，所以呢当他这么观完的时候呢，刚好海浪冲过来，就把那受给冲掉了，所以他心中就没有这个苦受乐受了，符合了他的观法无常无我。那圣者呢，好像释迦牟尼圣者是圣者，他怎么对待这个苦跟受啊？随风而去啊，很好很好啊，这个圣者呢，把这个受啊，这个心中升起的苦受乐受呢，写在水上，写在水上，根本不成形。你要水这个受，受还没有写完，它都不见掉了，哦，所以完在心中呢，完全不留痕迹，完全不留痕迹。这个是算是最上等的。啊，那你要把你的苦受啊，乐受、苦受、嗔恨写在岩石上，还是要写在沙滩上？啊？什么？要写在那里？啊？不用写，哇，那是很高明的。因为圣者还要写在水上，你竟然都不用写，哇，那个是也超越了圣者啊。我们要尽量把这个受跟我们的嗔恨呐，写在沙滩上，啊，不要让它刻在岩石上。那怎么样写在沙滩上呢？已经教过你们了，就是观生起来的受为无常，无常观它是因缘法，因为有声音的关系，有耳根的关系，哦，声音触到了这个耳根呢，触由于触而生起受嘛，十二因缘，哦，触，哦，言语触而生受，哦，所以你观，如果没有这个声音，没有这个耳根，我这个受就会生起了，所以这个受是因缘法。那佛陀讲所有因缘法呢都是无常无我的，哦，你就算没有观到受真的灭去呢，但是你这样如理思维，照着佛法来思维的话呢，你也可以把你的嗔恨跟你的受呢 给泄露减弱，因为你的心再思维佛法嘛，在思维佛法的时候呢，一心不能够二用哈，在思维佛法的时候是善的，那你的嗔你的苦受呢，在那一刻呢就停止了。那如果你不这样思维的话呢，你嗔恨升起了，嗔恨，我在嗔恨，我在嗔恨，那那个嗔恨就越来越强烈。来，怎么说这个啊？怎么说这个触跟受是无常呢？再给你一个例子哈，你听到一个人诽谤你，这个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你的耳根，比如说那个人诽谤你五分钟，五分钟过后呢，这个声音不见了，不见了，那你为什么还在生气？一般人家诽谤你五分钟，你不会生气五分钟的，你会生气到明天，因为你已经刻在岩石上了，啊！但是这个声音已经没有撞击到我的耳根了，为什么我还在生气？来，问问你们，为什么你们还在生气？这个是你们每天面对的啊，也将来也会面对。为什么还在生气？那个诽谤的声音早都消失了，有五分钟而已吗？你还从早上生气到晚上，生气到明天，可能生气到下一次，恨你一辈子啊？为什么？佛法就是了解，要了解你自己。为什么？你想到？你 OK 好，还有呢？还有呢？不断的回忆，还有呢？很好，不断的回忆。为什么你不断的回忆？我今天就是问你，为什么你不断的回忆？很好，今天就是这个答案，因为你把这个不悦耳的声音啊，好，当作是长的，长的，我的，我的，他声音早都不见掉了嘛，对不对？他是骂你一分钟啊，为什么过后你还在生气？因为你把这个东西当作是长的，长的，我的，我的，伤害到了我，我有一个长，有一个我，就是烦恼了。所以呢，本来已经是生灭无常的东西呢，因为你的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认为啊，所以呢，你要承受那个痛苦。所以你要观无常呢，所以你就不要随着那念头，修行者就不会随着那个念头一直转，他就马上跟他扭转过来，你就观无常。哎，这个不悦耳的诽谤的声音是无常，无常哈、哦，心中升起的苦受呢也是无常，心中升起的嗔恨呢，啊、哦，如果你不能够停留在受，啊、哦，而升起的嗔恨，你要知道这个嗔恨呢，是因为你执着于自我，执着于自己才会升起的。因为你的我很强，才会升起这个嗔恨。这是比较深的佛法，你要在时常生活中一直这样修，你才能够慢慢的看清楚。好，如果今天完全不讲，你们根本没有机会去对治这些烦恼。好，所以这些有很多有为法，都是无常的，都是无常无我的，但是由于我们的执取啊。我们的执取啊，执取它为常的，执取它是我的，所以呢，才带来种种的痛苦。以后你们慢慢去消化了啊，今天就是好了，暂时接受啊，慢慢的你在生活中你慢慢的应用，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良药啊，以后对付你心中升起的烦恼是一个非常好的良药啊。是心灵排毒啊，不要花太多时间去做身体上的排毒啊，身体的毒只让你痛苦这一生罢了，心灵的毒啊，让你痛苦这一生、未来生跟漫长的轮回中。所以佛那个舍利弗尊者呢，就是这样用正念系在自己的身体上，观自己的身体是由四大组成的。 好，这个声音也是色法，耳根也是色法，好，这个是色蕴。然后心中升起的受呢，苦受、乐受呢，这个是受蕴。好，那有的人呢，不能够停留在受，啊，由受而升起的嗔恨，这个嗔恨呢是想行蕴，啊，五蕴嘛，这个是行蕴。好，那耳识呢，听到那个，这个是识蕴，这些都是无常的，啊，五蕴也是无常。色蕴也是无常，受蕴也是无常，行蕴也是无常，识蕴也是无常，要如实的这样看待它，这样呢，你就能够做到把这个啊感受呢写在沙滩上了，也就不会继续再造业了哈，因为你的反应啊，你升起的嗔恨呢，啊，就是造业。嗔恨是不善心嘛，哈，一切不善心的升起呢，就是造业。好，不但如此哈，不但如此呢，舍利弗尊者呢，刚才讲到了，因为舍利弗尊者心中无恨嘛，所以得到很多比丘的赞叹。那很多居士呢，也非常的尊敬这个舍利弗尊者。那有一天呢，他们一群居士呢，就在讨论，哎。我们的尊者呢，他的忍辱呢，他的慈爱呢，他的无嗔呢，非常的伟大。好，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婆罗门呐，听到，他说，那婆罗门就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让他尝到苦头，他才会没有把这个嗔恨呢表露出来。来，我来做一次给他看。啊，我来做一次给他看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心中无恨。那第二天呢，那舍利弗尊者去托钵的时候啊，这个婆罗门呢，为了要 destiny 哈，这个笨人才会是这样做了哈，自己造业哈，他就 destiny 这个舍利弗尊者到底是不是心中无恨，他的忍辱是不是一流的哈？当他去托钵的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呢？很大的用他的拳头很大力的在他背后打击了一下，那这个舍利弗尊者呢，连头都没有回，连头都没有回去看什么事情，照旧的走往前走，这个婆罗门一看到舍利弗尊者的这种完全不当一回事的这种反应，心中马上感到非常的后悔，就马上跑到舍利弗尊者前面请求他的原谅，去跟他忏悔。那舍利弗尊者说，我原谅你，那婆罗门就说，如果你原谅我的话，请你接受我的供养，到我的家里接受我的供养。那舍利弗尊者呢，就把他钵给了他，所以这个婆罗门呢，就把舍利弗尊者带回家里供养他。但是因为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很多人看到了嘛，所以大家就很生气，这个婆罗门啊太过分了，所以大家都拿着这个棍子啊，拿着棍子呢，跑到这个婆罗门的前面啊。当舍利弗尊者跟婆罗门出来的时候呢，这一群人呢就叫舍利弗尊者走到一边，他们要打这个婆罗门，让他。尝一尝这个被打的苦头，但是舍利弗尊者说，他们是打你啊还是打我？那村民讲说，是打你尊者。那他们打我，我都原谅他们了，你们在干什么？跟我回去。结果呢，舍利弗尊者这个婆罗门呢就免受到村民的挨打了。那这个舍利弗尊者，因为他已经在他的经典里讲过了，他是怎么观世大呢？在他被打击的那一下，他怎么观呢？已经讲过了，他可能观这个地大就是印嘛，被打击一下那个印那个印他就可以观，他可能观印，或者是他观这个拳头撞击到他身体升起来的苦受，他可能就观这个苦受是无常的，苦受是 无常的、无我的，所以他连头都不回，啊，都不回，谁在打我？他头不回，他在观苦受无常、无我造就的走了。那我们这个舍利弗尊者是阿罗汉，所以心中无恨，不可能心中生起恨哈。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种方法来对治嗔恨，那个就是乌达拉的例子了。在法句经里面呢，有解释这个例子。这个乌达拉呢，乌达拉跟他的跟他的父亲啊，昏呐，啊，有一天呢，他们请佛陀来供养，啊，供养过后呢，佛陀一般上呢都会开示佛法，那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啊，乌达拉跟他的父亲呢都证到了须陀洹道果，啊，须陀洹道果，那过后呢，这个乌达拉的父亲呢就把这个乌达拉呢嫁给另外一个富翁的孩子，但是这个富翁的孩子呢，他家里呢并不是信佛的，哦，并不是信佛的，所以乌达拉自从嫁去他家里之后呢，他感到非常的苦闷，哦，因为第一没有机会供养出家众，第二呢没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他感到非常的苦闷，他跟他父亲抱怨说，你为什么把我关进笼子里面，让我没有机会接触到佛法。所以他父亲呢也很同情他，结果呢给他一笔钱、哦，那这个乌达拉呢就跟他的先生啊讨论，哦，达成协议，说他愿意呢请一位妓女来照顾他的先生15天，那这15天呢，他要请佛陀、请僧伽来家里供养，他要亲手下厨去煮，然后供养给佛陀，所以他没有时间照顾他先生，所以他请了一位妓女来照顾他的先生，多伟大！你看，啊，一般的女人那里做得到，哈，哦，那先生去动一个男人，那气到半死，还请一个女人来照顾他先生，啊，哦。所以呢，这就是佛法的力量，因为他已经证到了须陀洹道果，对他来讲呢，佛法是排在第一的，哦，这些情爱的东西呢放在一边，哦，那有一天呢，当这个舍利弗在厨房里忙着，哦，准备食物，哦，忙得满身大汗，哦，准备食物要供养，煮着食物要供养比丘的时候呢，这个乌达拉的先生呢就在楼上看到他太太呢，啊，蒙着一团糟，全身脏兮兮的，哦，在厨房里，他就笑了起来，他说这个女人啊真是笨啊，哦，有钱不会享受，哦，再把自己弄得这样脏兮兮的，哦，他在那边笑了起来，自言自语。刚好那个时候呢，那个妓女啊叫做西利玛，她一下子呢忘记了她自己是被雇请来照顾这个先生的，他生气的看到这位男人呢对着他的妻子笑的时候，他生起了妒忌心，哦，妒忌也是嗔的一种，哦，他生起了妒忌心呢，他就拿了一壶很烫的牛油，啊，想要把这个很烫的牛油呢倒在这个西利玛身这个乌达拉身上。当这个乌达拉看到这个西利玛这位妓女呢拿着一壶很滚啊很烫的这个牛油呢走向他的时候呢，这西利玛心中就想说，哇，这段日子呢幸亏这位西利玛的帮忙呢，帮忙我照顾我先生呢，我才有机会供养才有机会做布施，我才有机会听闻佛法。所以他心中呢对西利玛呢产生了很大的感激跟善念慈爱的念头，哦，但是当西利玛走得很近来，他才发觉到，哦，原来西利玛是要来害死他，哦，要来杀他。所以他心中就想说，如果呢我对西利玛呢有任何的嗔恨，如果心中对西利玛有任何的怨恨呢， 就让这壶热的牛油呢把我烫死。但是如果心中对斯利玛没有任何的嗔恨呢，就让我平安无事。所以结果呢，这个热滚滚的牛油倒在他身上的时候呢，就像冰水一样倒进他身体里面。啊，这个就是慈爱的力量了。啊，慈爱的力量。那这个斯利玛呢，看到没有伤害到他的这个女主人呢，又很生气，又要想拿另外一壶热的水来。可是他的乌达拉的工人呢，就看到这个妓女在要伤害他的主人呢，就把他抓起来打。好，把他抓起来打。那这个乌达拉就叫他们住手，不要打，并且跟他服药。那斯利玛就很后悔了，知道自己做错了，就请他原谅。那乌达拉就说，我要问我的父亲该不该原谅你。好，那斯利玛就说，好，那我就跟你到你父亲的家。那乌达拉就说，我的父亲并不是生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佛陀。好，生我的父亲呢只是生我这个身体罢了，但是呢佛陀呢，他带我跨越了生死轮回的大海，所以我的父亲是佛陀，我要问佛陀该不该原谅你。好，那斯利玛就说，好，那我也很想见佛陀。那乌扎拉就安排了明天的供养，就由斯利玛来供养佛陀，你看也给他一个机会行善。好，那他们见到第二天见到佛陀的时候呢，佛陀他们就把整个来龙去脉呢跟佛陀说。那佛陀就问乌达拉说，当斯利玛要伤害你的时候，你心中是怎么想的？那乌达拉就把他心中无嗔的念头呢跟慈爱的念头讲出来。那佛陀就说，因为你心中没有怨恨呢，使你能够征服辱骂伤害你的人。如果你心中有恨呢，可能那壶热水呢就会伤害到你了。好，但是因为你心中无恨呢，所以你征服了要伤害你的人。这是佛陀在法句经讲的。那在法句经第五句呢，佛陀也讲，好，嗔恨不能够止息或者克制嗔恨，只有爱才能够克制嗔恨，这个是永恒的真理。这是佛陀呢一生中呢一直宣扬的一个真理。那不但如此呢，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也一直实践这个真理。慈爱嗔恨不能够克制嗔恨，只有慈爱呢才能够克制嗔恨。所以有一次呢，佛陀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他是个非常贤明的国王，那布施守五戒，然后初一十五呢他守乌波萨达布萨戒。那刚好那一次他的大臣呢犯了一件错，所以呢国王呢把大臣呢的臣位，这个大臣的位置呢各除了。那这个大臣呢就跑到邻国去，因为怀恨嘛，他跑到邻国去呢说服邻国的国王要攻打这位菩萨国王。他说这菩萨呢他是不一定不这个国王呢肯定不会跟你反抗的，只要你攻打他呢，保证可以攻进他的城堡。那这个国王呢就听信了这个丞相的谗言，就发动战争要攻打这位菩萨国王。那当他进入城门的时候呢这个国王菩萨国王呢完全没有抵抗完全没有抵抗，让他捉去，把整个国土送给他。因为如果他抵抗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伤亡流血。他不愿意众生呢伤亡流血，所以他投降，让他把这个国土送给他，那自己呢也被抓去。当他被抓去坐牢的时候呢， 他在牢里面呢就打坐、哦、送慈爱禅，送慈爱禅给抓他的国王。那慈爱的力量是很强的、哦、当他送这个慈爱禅的时候呢，这个坏的国王呢全身就发热、哦、全身就很热很热，在地上里打滚，所以一直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一些丞相呢，一些比较有智慧的丞相就跟他说，那是因为你抓了一个无辜的啊，一个无辜的有得恨的人所承受到的果报。那我该怎么办？那国王就问他，你应该马上去见这位菩萨国王，请求他的原谅。所以这个坏的国王呢就跑到监牢里面看到这位菩萨国王在打坐，在送慈悲禅给他，然后他就请求他原谅，过后呢就把国土呢全部呢归还给他。所以菩萨本身呢也是用无嗔用慈爱来克服，来对治那些要伤害他的人。所以慈爱的力量是很大的你不用带刀带枪你只带着一个慈爱的心呢，你就可以克制心中对你怀恨的人了。好，再讲最后一个例子佛陀的弟子呢有一个叫昏纳的昏纳呢有一天呢他想到西方苏纳的国家去，那佛陀就跟他说，昏纳，西方苏纳的人民啊是非常凶暴的，也非常的野蛮，如果他们辱骂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该怎么办呢？那昏纳就说世尊，我心中会这么想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今天呢只是辱骂我而已我会以无嗔跟忍辱忍耐的心呢对待他们，我会这么想，他们是很好的，他们只是辱骂我而已，他们并没有用拳头打我。他这么想那师尊说很好很好那如果说他们用拳头打你呢，你会怎么办？那昏纳就讲说，我还是会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我会以无嗔心中无恨，我会忍耐他们我会这么想他们是很好的，他们今天呢只用拳头打我，他们并没有拿棍子拿棒子来打我。那佛陀说很赞叹，他说很好很好，那如果他们用棍子棒子来打你呢，你会怎么想？那昏纳又说我还是认为他们很好的我会心中无恨我会忍耐他们，我会想他们只是用棒子棍子打我，他们并没有用刀来砍我。佛陀不错不错，好，那如果他们用刀砍你的时候呢，你会怎么想？那不能说我还是会认为他们很好我会心中无恨的忍耐着他们，我会想他们只是用刀砍我而已，他们还没有杀死我。好，那佛陀说如果他们杀死你呢，你会怎么想？好，这个问题抛向给你们，你会怎么想OK 很好很好，还有呢这问题抛给你了，你会怎么想呢？好，那不那就说世尊我还是认为他们很好的我会心中无嗔的忍耐着他们，我会想世尊的，在世尊的弟子里面呢有很多因为厌离自己的身体，厌离自己的生命， 而自杀。我呢却不需要自杀，所以他这么回答、我必须要自己自杀，被人家杀死好啊，我不用自杀、他这么回答、所以世尊非常赞叹他，说很好很好，你可以去了、你可以去这个，不是叫他去死啊，可以去这个西方苏那这个充满着野蛮人的地方，因为你已经具备了、这种无嗔的条件，忍辱的条件，你可以去了、所以呢要对治这个嗔恨呢有很多方法、我已经提出了很多。第一个，你观无常苦无我、第二个呢，你用慈爱来对治伤害你的人。第三呢，如理思维，像不纳顺者这样如理思维。好，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要认清楚我们心灵上的毒素、心灵上的三毒呢，贪嗔痴。我们今天呢只是针对这个嗔一个而已，因为时间的关系、而且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心灵的毒素呢危害我们今生，危害我们未来世，然后在漫长的轮回中呢我们也要长寿这个嗔恨所带来的果报、不但如此，不但我们自己受苦，因为我们的嗔心呢我们也伤害到别人、所以呢在思思维这个嗔恨呢所带来的过失啊，佛陀说嗔恨的过失很大、我们应该呢尽量去去除它，化解它。就像舍利弗尊者这样的，我们要培育我们的心啊，像大地一般的广阔、无边无际，心中没有任何的嗔恨、然后呢以慈爱呢来战胜伤害你的人。因为佛陀说、当你战胜了自己才是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战胜你的敌人你才是胜利者。当你战胜自己心中升起的贪嗔痴呢，你才是真正最后的胜利者。所以呢在这边呢、我勉励、大众呢包括我自己呢、用一切方法、用佛法来克制自己心中的贪嗔痴呢，然后成为自己最后的胜利者。谢谢。有什么问题吗？在马来西亚问这个问题好像是多余的啊，问什么问题呢是多余的啊。在美国至少有十只手会举起来。你的问题我们就结束了哈。来，我们回向功德，跟着我念哈。以当
咩？
本愿。阿萨瓦卡亚。Vaham hotu Itang me Ponyam Nibhanasa Pachayo Hotu Itang meSatanam Dema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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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大家。
Ativadanasilisa nityam vatta pachayino chattaro dhamma vadanti ayuvanno sukha